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的一到三章里头呢，我们就讲了何西阿的婚姻以及他的家庭，还有呢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婚姻家庭来比喻他自己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而何西阿书呢四到十四章的内容呢，是先知何西阿呢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所宣告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的内容呢比较零散啊，没有紧凑的结构，也没有按时间的先后来编排。那我们呢现在就开始查考呢何西阿书的四章一到十节。那四章一到三节呢是这部分预言的导言，也就是呢何西阿书四章一直到十四章预言的一个导言。在这个导言当中呢，何西阿一开始呢就代表天上公义的神耶和华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和刑罚，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在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并且呢其假释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因此呢神要惩罚他们，要使呢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呢也必消灭。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指控和刑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去分析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恶，以及呢由这些罪恶所带来的刑罚。首先呢先知在何西阿书的四章一节就指出，以色列人呢有三种的亏缺：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耶和华要求他的子民呢要有忠诚、可靠和负责任的生命素质，但是神现在遍查全地，就是找不到以诚实待人的人。以色列民之间没有信用和恩慈，只有自我中心和诡诈自私，没有爱心，也没有彼此间的关怀互助，他们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完全由利益关系来决定，完全失去了做神子民的素质，而且他们没有人具备神的知识，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意，只会用一些外表的献祭行动来代替与神的关系，来代替遵守神的约。接着何西阿书四章二节，先知就列举出以色列人跟随迦南邪恶宗教之后而做出的各种可恶的行为，他们起假誓、撒谎、互相的杀害、偷盗、奸淫，这些全都违反了神借摩西颁下的律法。以色列人被陷在这种种的罪恶里不能够自拔，完全的离开了神，所以呢先知说他们罪上加罪，血接连血，已经完全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约，一定要经过神严厉的审判才能够把以色列人重新的挽回。最后呢四章三节，先知就宣告神审判的结果，因着罪引来了全地荒凉，以色列全地的人都要落在悲哀当中，土地枯旱，所有的土产都断绝了，地上的人和走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海陆空三个领域的动物都将无法生存，都会衰弱死亡。何西阿以此来指出这是以色列人拜巴利的恶果，他们以为巴利是赐生命力量的神， 然而现在所有的生命力量都从大地上消失了，这就显出了巴力的无能为力，人的罪有应得，耶和华咒诅大地的可畏。我们再来看四章的四到十节，是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单元，主要的是针对呢当时宗教领袖的无知和邪恶。何西阿指出，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和对耶和华的缺乏认识，导致了宗教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混乱，这是宗教领导者所应该负起的重大责任。但是当时的祭司不但没有尽责地教导百姓认识神、遵守律法，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认识耶和华，还故意弃掉耶和华的知识。所以呢，神就透过先知来宣告对他们的刑罚：我也必弃掉你。我们仔细来看四章四节，说到呢，这些祭司不能够教导真正的宗教和对耶和华的知识，反而呢，就是以虚假的宗教以及可耻的敬拜巴力的仪式来传给百姓。所以耶和华对祭司提出控诉以及审判，这些审判还包括了四章五节的我要灭绝你的母亲。那这儿的母亲呢，是要比喻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土地，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土地。然而呢，这个受审判的国家以及人民却是神所深深爱着的。四章六节就记载神愁肠百转的哀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就算这民是要受审判，神在审判当中也仍然紧紧地拥抱着以色列民，仍然称他们为我的民。子民的灭亡就更显出了祭司的可恶。以色列人原来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立约的子民，原属于耶和华的。为了这个特殊的身份，神就立了先知以及祭司来把他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律法呢，就是神的知识。但是呢，这个属于神的身份被破坏了，是因为祭司的失职。他们不仅没有把有关神的知识教导以色列民，反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一些反对神的巴力知识，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就灭亡了。所以神就宣判：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那在这儿为什么先知说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呢？原来以色列人的祭司呢是世袭的，父亲为祭司，他百年归老之后就由他的孩子来接续。现在祭司弃掉了知识，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那么他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有适当的知识来做祭司呢？那可能大家还记得啊，在撒母耳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同是祭司，可是呢，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行恶，而以利呢，却纵容他们，不去禁止。最后呢，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被神弃绝了。接着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四章七节，在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北国经济繁荣，国家宗教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兴盛，祭司众多。祭司增多原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向百姓教导神的知识。可是呢，这群祭司他们完全不懂神的知识，却全情投入的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力偶像。所以祭司越增多， 子民就越远离神，不认识神。而祭司的荣耀是在于他们可以代表子民在神面前献祭，和教导子民来认识神。然而，祭司们现在却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利，背叛神。他们以荣耀换取了羞辱，这实在是愚蠢。接着我们看四章八节，经文记载，律法书呢，规定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可以呢，收取子民所献赎罪祭祭品的一部分，作为自己和家人的食物。这样做呢，是神对祭司的恩典和看顾，让百姓们一起去供养祭司，使祭司可以不用为生活忧愁，来专心的带子民献祭，教导子民律法。可是呢，现在这一群变了质的祭司，见到犯罪的人越多就越开心，因为人犯罪越多，就越需要呢献赎罪祭，而所献的赎罪祭越多，祭司的分红啊就越丰厚，所以呢他们就越发达了。因此呢，祭司就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为此神要严厉的审判祭司。接着四章九到十节，从经文当中我们来查考，过去呢，祭司是神所拣选的神职人员，来为神工作，在百姓当中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还有好的待遇。可是呢，今天神审判来到的时候，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祭司会和以色列子民一样受到相等的审判，神会按着他们所犯的罪恶来惩罚他们。经文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厚，因着他们心中的贪婪，他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饱足，他们的欲望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祭司本来以为敬拜生殖的神巴利和巴利庙的妓女行淫，就可以增添土地的出产，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多的繁衍。可是神就是要使他们的大地荒凉，子孙断绝，使他们知道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不是巴利，而是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祭司就是每一位带领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个做带领的有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忠心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认识神呢？但愿我们能够牢记何西阿先知的信息。
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